你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你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呢，星源将会跟你探讨一个比较大的主题，就是有关于当今我们兄弟们面对的各种各样心理方面的压力。我们会看一看现实的因素，并且呢尝试从信仰还有呢心理方面去探寻一些可以改善的方法。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星源想跟你首先分享一个比较宽泛的话题，就是我们如何在世俗的标准当中通过信仰实现自己的身份的重新构建。听起来还是蛮绕口的，但其实呢并不复杂。首先我们看一看困扰男性的主要的社会现实。综合多方面的权威的研究数据呢，能够看到男性同胞们的心理困境。2024年大概有这样的一项中国样本的数据，就是说35岁以上未婚男性抑郁风险相较于已婚者高出 80%。 而高学历群体呢，因为职位的停滞感所产生的心理困扰是非常的明显的。与此同时呢，根据猎聘网针对于互联网行业的调查显示呢，在35岁以上的男性当中啊，有 38% 的人在简历当中虚增了管理的经验，其中呢 73% 承认啊，这是应对年龄歧视的无奈之举。那这些数据呢，一方面揭示了我们内心当中的焦虑。那么内心焦虑呢，会外化表现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外在行为也会产生扭曲。内心焦虑、行为扭曲，共同的勾勒出当今男性在社会压力之下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艰难的处境。再比如说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无数的男性在金融、互联网等高压环境中奋力的拼搏。金融领域的交易员为了抓住瞬息万变的市场机会，开盘前的紧张的筹备，盯着屏幕直至收盘，全天精神高度集中，连上厕所喝水都只能见缝插针。很多人为了完成业绩指标，频繁地跟客户沟通，绞尽脑汁地去推销各种各样的产品，周末呢也有可能在奔波出差或者是参加研讨会的路上。更典型的呢就是程序员了，产品在上线前的冲刺阶段，他们可能连续每周都在加班，每天都在加班到深夜，面对着堆积如山的需求，不断地优化和调试，生怕出现任何的漏洞影响了产品的质量跟用户的体验。他们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错过了孩子成长的重要时刻，但是呢却担心被更年轻、技术更娴熟、精力更充沛的新人取代。在家庭当中，传统观念赋予他们经济支柱的重任，房贷、车贷以及孩子的教育费用，早教班、兴趣班到未来的私立学校、出国留学的开销，每一项都是沉重的大山。一旦收入出现了波动，哪怕呢是公司收益不好导致了奖金的减少，都有可能会让人陷入深深的焦虑，担心没有办法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和开销。在2024年南方都市报有这样的一篇报道，深圳一个 IT 公司要求业绩末位的员工选择公开检讨或者是自动离职。一位36岁的工程师在全员会议上哽咽道歉之后呢，收到了人事部门给他发的私信，说建议他删除朋友圈的亲子照片，以免呢显得你不够拼。在类似于这家公司的价值观里，男性似乎只能够以成功和坚强展示给众人，脆弱全然没有容身之处。这种现象当然不是个例，很多企业对于男性员工都有着类似的严格要求。比如说体育类用品销售公司呢，会要求男性销售人员面对客户的拒绝不能够有退缩，必须坚韧不拔地维持姿态去推销，否则呢就会被认为是缺乏斗志。那这一点大家想一想，跟租房中介打交道大概就能够明白了。那在这种世俗标准的笼罩之下，男性承受着种种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身份认同呢也逐渐的被扭曲了。 这些压力就像是沉重的枷锁，紧紧地束缚着我们的心灵，不敢轻易地表露自己的脆弱，害怕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只能够把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困惑深藏在心底。当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去看这个现象的时候呢，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当中这样写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我们去看希腊原文的话呢，这里边新造的人，他强调的呢是本质上的全新的创造，跟单纯的时间上的创造，时间上的新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边的新造呢，意味着在基督里，男性获得的是一种脱胎换骨、全然不同的本质性身份的更新，就像是毛毛虫破茧成蝶，不再是原来的模样，而是拥有全新的生命形态，还有能力。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当中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以前的农耕文化当中，不同季节的衣服呢是有不同的功能跟象征意义的。春耕的时候呢，穿着便于劳作的粗布麻衣，而收获的节庆的时候就要穿上华丽庄重的衣服。我们的属灵层面同样是如此，我们需要告别旧有的身份认知，换上符合基督形象的新的身份。身份的本质呢，就是被造，而不是成就。这跟我们中国以前儒家的修身思想呢，是不一样的。修身，强调的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还有修养，就能够不断地去完善自身，来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修身注重的是个人在尘世当中的成就跟品德修养，而基督信仰呢，强调的是我们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我们因为上帝的爱和旨意被塑造，价值和身份在被造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而不是说取决于我们在世俗世界所取得的成就。比如在创世纪当中，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从一开始呢，人类就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和尊严，这跟后天在社会上获得的财富、地位、成就等等是没有关联的。这种对于身份本质的重新认知，为我们打破世俗标准的束缚提供了非常关键的基础。如果我们从心理学视角去看的话呢，社会赋予了男性要坚强、果断、有野心等等工具性的特质，这就往往导致呢，我们压抑自己的情感。在家庭当中，小男孩如果摔倒了、哭泣了，那家长可能会说，男子汉要勇敢，不许哭。上学的时候呢，男生如果表现出胆小怕事，会被同学嘲笑。长此以往呢，男性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逐渐的学会了去压抑自己的情感，内心的情绪没有办法得到合理的宣泄。我们要注意呀，我们从小到大所听过的各种各样这种应该的思维，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比如说今天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点说啊，男性必须要年入百万啊，这话是谁说的呢？大家当然都知道了，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一旦形成了，那它就会成为我们沉重的心理负担。当我们达不到这个所谓的标准的时候呢，就会容易自我否定，就会产生焦虑等等负面的情绪。哈佛医学院曾经做过一项实验啊，说如果每天能够有十分钟的时间用来去读经和默想，持续了两个月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大脑当中的前导叶皮层负责自我认知的部分，它的活跃度会提升，这跟我们维持情绪稳定是有显著的相关性的。它说明啊，其实当我们默想经文的时候呢，这个行为本身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应对心理压力，去调整我们的情绪状态。就像是男性在工作当中遭遇到了挫折， 内心非常焦虑的时候，通过默想经文，首先呢能够平静下来，然后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去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跟处境。好了，那以上呢说了这么多理论还有现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重新的构造自己的身份呢？哎，这里呢说的不是说哎我马上升职加薪了，或者是改变了我的身份和地位，而是说我们从内心当中如何的去认识和建设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叫做身份光谱图，比如说它的横轴呢表示说我们的社会成就范围从0到100，然后呢收入、职位、社会影响力呢你都可以去给自己打分，而竖着的这个纵轴呢是圣经当中的身份。圣经当中给我们的身份有管家、有蒙恩者、有神的儿子等等。我们可以把自己在社会成就的方方面面的状态以及对于圣经身份的认知在这个图上去做一些标注。比如说呢，你收入呢是处在一个中下的水平，工作呢职位一般，晋升的压力也非常大，那社会成就方面呢好像只能让自己勉强及格达到一个60分，但是对于圣经身份的认知上呢时常能够觉得自己呢是被神所爱的，在家庭当中呢也在努力的去践行管家的职责，那在这方面呢就可以给自己打70分。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非常直观的看到自己在世俗标准跟圣经视角下的身份定位，更好的去平衡两者，避免过度的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而是更加注重呢在基督里的身份认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应该学会在每天的祷告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去认清自己，不断地求他让我们清楚自己的定位，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的价值跟身份其实是有永恒并且稳固的根基的，不应该受到世俗标准的随意左右。每天早上醒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求神帮助我们去正确地看待自己，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又远离神，是不是又因为别人的评价、外界的标准而感觉到焦虑和难受呢？那么当我们把目光、把我们的心灵真正的放到神那里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呢，所有的这些疑虑、所有的这些焦虑的感觉都因着我们自身的交托会逐渐的有所变化。好了，那今天我们从社会现象出发，了解了男性身份在世俗标准之下的困境，并且呢我们借助神的教导去重新的审视自己的身份，盼望你我都能够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自我。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去聊一聊男性的脆弱，我们下期再见。